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继续来看耶稣教导门徒关于怎么样活出一个彰显爱的生活。我们上次已经讲到耶稣教导门徒怎么样来对待仇敌，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耶稣继续以四个例子来说明门徒应当活出来的爱是如何，而且耶稣以金律作为一个摘要的结论。所以我们先来看耶稣所提出的四个关于爱的例子。第一个耶稣所提出说明爱的例子，耶稣说，有人打你的脸颊，把另一边也给他打。这是耶稣所使用的第一个例子来说明门徒应当活出的爱是怎样的一种爱。有人打你的脸颊，把另一边也给他打。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也有类似的教训。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说明是有人打你的右脸，也就是说有人打你右边的脸颊。我们晓得在古代的文化是以右手唯有支配力量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每次描述神的能力经常就以右手，就说到神的右手是有大能的。所以这是古代，在古代的人他们看右手是具有支配力量的，所以以右手打别人的右脸，那我想我们自己可以试试看，必定是反手，以手背来打啊。我们用右手要打别人的右脸的时候呢，只能够反手以手背来打。所以在第一世纪，这被看为是有意的侮辱，也就是以右手反手用手背来打别人的右脸颊，在当时被看为是有意的侮辱。所以耶稣说，当人打你的脸颊，把另一边也给他打。耶稣的意思是，不但不要还手，不要报复，还要预备好接受另一次的挨打啊！如果说别人打我们的右脸颊，我们把左脸颊转过来，意思就是说预备好接受另一次的挨打，也就是说我们不但不还手不报复，不是立刻我们也出手打别人的脸颊啊！不但不还手不报复，我们还预备好接受另一次的挨打。所以耶稣说，把另一边也给他打，预备好甚至接受别人另一次的挨打，欣然的预备好接受另一次的侮辱，也就是我们刚刚说了用手背来打脸颊，这是一种有意的侮辱。我们把左脸转过来的时候，把另外一边的脸，应该在路加福音没有特别说左右哈，把另外一边的脸也转过来，预备好接受另一次的挨打。那我们不但不报复，还欣然预备好要接受另一次的侮辱。耶稣讲的这个例子具有什么意义呢？耶稣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在受苦的时候拒绝报复，这样的态度就使门徒愿意接受可耻的以及可以受伤的情势。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拒绝报复，我们存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就愿意接受进一步的侮辱，我们可以接受可耻的和可以受伤害的这种的情势。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不以报复来满足自己 当我们想要报复的时候，其实这种报复的心理都是为了要满足自己，因为自己受到侮辱，所以我们也要做出同样的行动来报复，那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自我。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不以报复来满足自己，宁愿接受侮辱，拒绝要求自己的权利，绝对不肯以恶报恶。相反的，愿意去饶恕侮辱他的人，好像上次耶稣讲到的这个怎么样对待仇敌。所以当耶稣的门徒受到侮辱，他们绝对不用报复来满足他自己，是宁愿接受这个侮辱，而且相反的，愿意去饶恕这些侮辱他们的人，不但不报复，还愿意放弃报复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冒着受更多苦的危险，也就是耶稣说把另一边也给他打啊，不但不报复，还愿意放弃报复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愿意冒受更多苦的危险。这是一种完全的自我牺牲。所以这个例子说明了耶稣自己所立下的榜样。耶稣为我们立下这个榜样，向受苦和饶恕有一个虚怀的心。因此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26章，耶稣被捉拿，然后被带到公会受审，公会的人没有办法有见证人对耶稣提出能够在法庭上有效的指控，但是后来大祭司出面来问耶稣问题，要求耶稣在神面前起誓，告诉他们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不是。耶稣说你说的是，然后耶稣进一步提出来，他们将要看到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根据但以理书那个第七章的意象。这时候大祭司认为判定耶稣是说了亵渎的话，所以他们亵渎的罪就是要执行死刑的刑罚。当他们这样子判定耶稣是亵渎神，必须以死刑的刑罚来执行对亵渎的罪的审判。于是他们其他在场的人就吐唾沫在耶稣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这里我们看到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事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但是我们看见耶稣他自己就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他不但没有报复，他任由他们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在马太福音的27章27节到31节，当比拉多同样定耶稣的罪，交给罗马兵丁来把耶稣钉十字架，我们看到那时候这些罗马兵丁全营的兵都聚集到耶稣那里，他们给耶稣穿脱去耶稣的自己的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并且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就跪在他面前戏弄耶稣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也是一样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然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自己立下了这个榜样，向受苦 和饶恕有一个虚怀的心。因此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使徒彼得就是提出这样的劝勉，你们蒙召啊，第二十节，你们如果因为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门徒也必须效法耶稣，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也必须像他一样的，不但不报复，而且放弃报复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冒受更多苦的危险。当然，如果我们刚刚读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特别说到，他只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所以并不是表示说就忽略了神的公义。这些人耶稣没有犯罪也没有诡诈，却如此对待耶稣，耶稣就把他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而神是公义的，神自己会执行公义的审判。对这些侮辱耶稣或者说如此来对待耶稣的人，神自己会给予他们神公义的审判。这是耶稣所说的第一个说明爱的例子。然后我们看第二个说明爱的例子，耶稣说，有人拿你的外衣，连衬衣也让他拿去，或者说连里衣啊，或者说衬衣，就是里面衬在外衣里面的衬衣，连衬衣也让他拿去。我们先要了解当时啊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里面穿一件衬衣，外面再套一件长袍。里面的这件衬衣呢，是用棉或者麻织成的长带型的内衣，长度到膝盖，所以他们的内衣是很长的，像一个布袋一样的，用棉或者麻织成的长带型的内衣，长度呢到膝盖，然后用一条带子束腰，连最贫穷的人也有多一套的内衣可以更换。在这件内衣或者衬衣的外面就穿上一件毛毯式的长袍，所以这个外衣呢是一件大毛毯式的长袍。男人白天当外衣穿，晚上这个外衣呢，或者这个毛毯式的长袍，晚上就当被子或者说当毯子来盖。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里面的衬衣可以典当，外面的外衣呢是不能够典当的，因为晚上巴勒斯坦的早晚温差很大，所以晚上呢是这个外衣要当被子当毯子来盖。所以里面的里衣可以典当，但是外衣是不能典当的，是不能够被剥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在生命记的24章第12节，如果你借给你的邻舍，不论所借的是什么东西，总不可以进他的家里去拿抵押。你要在外面等那人向你借贷的人把抵押拿出来。那这个里面的衬衣呢是可以来作为抵押的。他如果是个穷人，你不可以留他的抵押过夜，到了日落的时候你要把他的抵押品还给他，好让他可以用自己的衣服盖着睡觉。所以这个主要的是外衣呢是一个不可以剥夺的财产。 在马太福音也有登山宝训也有类似的一个教导，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这个里外衣跟衬衣，或者说外衣跟里衣前后的次序是反过来的。在马太福音里面是有人拿你的衬衣，连外衣也让他拿去，那在这里是有人拿你的外衣，连衬衣也让他拿去。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是关于法庭的诉讼，在这个法庭的诉讼要求拿衬衣作为抵押啊，在这个法庭诉讼，所以马太福音是说有人拿你的衬衣或者里衣，在这个法庭的诉讼要求拿里衣作为抵押，但是耶稣说连不能够被剥夺的外衣也由他拿去。但是路加福音是说有人拿你的外衣连衬衣也让他拿去，可能是关于强盗抢劫，因为当强盗抢劫的时候呢，外衣被夺去，耶稣说那么连里面的衬衣也让他拿去啊。所以啊，这是可能两个不同的情况，但是不论是法庭的诉讼或者是强盗的抢劫，要点都是一样的。因此这个例子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呢？耶稣用这个例子说明门徒必须不寻求自我的满足，乃是要拒绝争夺自己的权利啊。因为譬如说外衣是不可以剥夺的一个权利啊，但是耶稣说门徒必须不寻求自我的满足，要拒绝争夺自己的权利，拒绝抓住自己所拥有地上的财物不放啊，拒绝抓住这个自己所拥有的地上的财物不放，甚至甘愿撇下一切所有的。人家拿你的外衣连里面的衬衣也拿走，或者说反过来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让他拿去，拒绝争夺自己的权利，拒绝抓住自己所拥有的地上的财物不放，甚至甘愿撇下一切所有的，也就是不寻求自我的满足。因此这也是一种完全的自我牺牲所做出的行动。接下来耶稣就讲了第三个来说明爱的例子。耶稣说每一个求你的就给他，每一个求你的人就给他。这里耶稣说求你的人是一个一般性的叙述，描述有需要的人来寻求帮助，这个来求你的人是一个有需要的人，这个有需要的人他来向你寻求帮助，可以是来向你借钱，或者是来向你乞讨，也就是乞丐来向你乞讨，或者是来向你求给他一个礼物，不论是什么情况，或是来借钱，或是来乞讨，或者来求一个礼物，不论是什么情况，耶稣要求他的门徒照样拒绝抓住自己所拥有的地上的财物不放，同时真实的预备好，愿意与有需要的人分享自己的财物，而且是慷慨的给予。所以耶稣说有每一个求你的人，那我们说来求门徒乃是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来寻求帮助。当有需要的人来寻求帮助，门徒耶稣说他们必须拒绝抓住自己所拥有的地上的财物不放，也要真实的预备好，愿意跟有需要的人分享自己的财物，并且是慷慨的给予。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关于地上的财富是一个中心的要点，但是这里路加加上每一个求你的人，每一个 路加用每一个来强调，不论是什么人，包括仇敌在内，所有一切来求门徒的人，门徒都应当如此对待他们。所以每一个无论是什么人，就连仇敌，当他们来求门徒的时候，门徒都应当这样来对待他们。而且这个求这个动词是现在式，就表示这应当是门徒继续不断做出的回应。对于每一个来求他们的人，来寻求帮助的人，门徒继续不断的都应该给他们，也就是说不抓住自己的东西不放，而且预备好跟人来分享自己的财物，并且是慷慨的给予。所以这个例子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于任何有需要来寻求帮助的人，不论是借钱、乞讨或要求一个礼物等等，而且是所有一切来求门徒的人，包括仇敌在内，门徒都应当拒绝抓住自己所拥有的地上的财物不放，而真实的预备好，愿意跟有需要的人去分享他自己的财物，并且是慷慨的给予。这样也是一种完全的自我牺牲所做出的行动。最后，耶稣举出第四个说明爱的例子。这第四个例子，耶稣说，有人拿走你的东西，不用要求拿回来。有人拿走你的东西，这表示可以是合法的行动，那就是拿走抵押品。像我们前面说的，法庭如果判决某某人要有合，就是说合法的权益可以向另外一个人拿抵押品。所以有人拿走你的东西，可以是指合法的行动，例如拿走抵押品，也可以是指强盗抢劫，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人拿你的外衣，可能是强盗抢劫先把外衣夺去，那么也有可能是指给有需要的人，就是前面所说的有求你的有需要的人来寻求帮助。所以拿走你的东西可以是合法的行动，可以是指强盗抢劫，可以是指给有需要的人，无论是什么情况，耶稣吩咐门徒说不用要求拿回来。在罗马的社会，彼此互惠是被期待的，给予不是出于仁慈而做出的行动。也就是在当时罗马的社会，罗马的世界，彼此互惠，他们一般就是期待是彼此互惠，所以如果给予别人东西，基本上不是出于一个仁慈的心而做出的行动。现在耶稣把它翻转过来，耶稣说有人拿走你的东西不用要求拿回来。耶稣表明给予是一个爱的行动，目标是要帮助别人，对别人有益，完全不期待别人归还。所以当我们是出于爱给别人，那么我们目标是要帮助别人，是对别人有益有利益，所以就完全不期待别人归还。因此这个例子具有什么意义呢？当别人拿走门徒的东西，不论是合法的行动，或者被强盗抢夺，或者是给有需要的人，门徒不用要求拿回来。原因是给予是一个爱的行动，目标是要帮助别人， 对别人有益，完全不期待别人归还，这也是一种完全自我牺牲所做出的行动。因此，耶稣他以这四个例子来说明门徒应当活出的爱是如何。但是我们显然看见，耶稣用这个四个例子，耶稣是用一种夸张式的表达，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说，有人打你的脸颊，另一边也把另一边也给他打，有人拿你的外衣，连衬衣也让他拿去，每一个求你的人就给他，有人拿走你的东西不用要求拿回来。这些可以说是一种夸张式的表达，是以绝对性的用词来传递要点。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经常使用这一种的一种手法。我们平常讲话我们不能够夸张，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叙述一件事实，我们必须实事求是来讲叙述，不应该把事情渲染和夸张。但是耶稣是使用一种教学的方法，所以经常用这种夸张式的表达。譬如说，耶稣曾经说，财主进神的国是比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还难。那这就是一种叫做夸张式的表达，因为一只大的骆驼要穿过缝衣针的针眼，所有的人听见就想立刻的反应就是不可能。所以用这种夸张式的表达，而且是在这里耶稣用的这种表达是一种绝对性的用词。譬如说，有人拿你的东西不用要求拿回来，每一个求你的人就给他，有人打你的脸颊把另一边也给他打，有人拿你的外衣连衬衣也给他拿去。这是不但是夸张式的表达，而且使用的是一种绝对性的用词，目的是借此来传递耶稣想要教导的这个教导门徒关于他们应当有的这个爱的行为，要传递这个耶稣想要教导门徒的要点。所以借着这样的表达方式，耶稣表明他所要求的伦理是一个彻底的彰显爱的生活，是一种完全的自我牺牲。这是耶稣自己所立下的榜样，所以他要求他的门徒也必须是如此。耶稣他活出这一种彻底彰显爱的生活，他是完全的自我牺牲，也就是完全的舍己，所以他立了这个榜样，他要求他的门徒也必须是如此。当耶稣以这四个例子来说明爱之后，他就以金律作为一个摘要的结论。这个金律也出现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十二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耶稣提出这个金律，然后耶稣加上，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本质，也就是耶稣说明金律乃是律法和先知的本质。因此律法跟先知补充一下，律法跟先知所指的就是整个旧约圣经，整个旧约圣经所具有的本质。耶稣说金律可以说是把整个律法对于伦理道德的要求做了一个摘要，所以金律提供一个很有力但是却很有弹性的格言，来帮助我们在千百种不同的情况之下做出道德的选择，而免除了 详细列举各种情况的律法。例如在摩西律法中，生命记出埃及记21:1-23:9，还有生命记，就详细列举各种的情况，然后来说明十诫应当怎么样在这些情况当中来实践啊，来遵行。那么在此我们看到经律本身是很有力，不但很有力，也是很有弹性的格言，使得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在千百种不同的情况下，根据这个经律的原则，我们可以做出我们道德的抉择。那么就不必列举很多详细的不同的情况，然后来说明应当怎么样来遵守这个神的律法。但是经律并不是耶稣首先发明的，在这世上有许多的宗教都曾经出现经律负面的形式。例如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孔子很有名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负面的形式，这是经律负面的形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斯多亚派他们的基本原则也是不愿意人怎样待你，也不以此对待他人，类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愿意人怎样待你，也不以此对待他人。犹太的拉比希列 Hillel 他也说，不要把你自己所恨恶的事加在别人身上。所以在许多的宗教都出现过，都曾经出现经律这个负面的形式，只有耶稣以正面的形式来描述这个经律。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就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耶稣以正面的形式来描述这个经律，其实是进一步发展利未记19:18，上次我们提到的这个命令，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但是这个邻舍不仅是以色列人，也包括寄居在他们当中的这些外族人，甚至包括仇敌。所以利未记19:18这个命令基本上是要爱人如同自己。现在耶稣就根据这个爱人如同自己的命令，进一步发展出这个经律的命令，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要以同样的方式待别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爱自己是非常有能力的一股力量。当然这个爱自己所指的不是那种自我中心的爱自己，也就是说不是放纵自己的私欲，随从自己的私欲来爱自己。这个爱自己是指人类天然的倾向是会照顾自己，也就是我们譬如说我们的手疼了，我们的脚疼了，我们的另外一只手可能就会去来帮助那个医治疼痛的地方啊，或者脚疼手会帮助去医治脚的疼痛。所以这是指人类天然的倾向会照顾自己。所以利未记19:18吩咐说，神的百姓要用这种爱自己的爱去爱别人。现在耶稣就进一步发展这个命令，他要他的门徒在做决定要如何对待别人的时候，首先思考他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他们。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就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也就是当门徒他们在 思考，在做他们的决定，要怎么样去对待别人的时候，耶稣要他们首先思考，他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他们。耶稣所要求的不只是公平的对待别人，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我们也怎么样对待别人，这是一种公平的对待别人。但耶稣要求的不只是公平的对待别人，耶稣所要求的乃是要像对待自己的时候，总是寻求什么对自己是最好的、最有帮助、最有益处的，那么我们也要如此对待别人。也就是说，我们不但是要公平的对待别人，我们更是要像对待自己的时候一样，总是寻求什么是对自己最好、最有帮助、最有益处的，那么我们也是这样来对待别人。所以这是积极的去向别人行善。再说一次，不是自我中心、按自己的私欲的那一种的爱自己，乃是指人类天然的倾向会照顾自己。我们对待自己总是寻求什么对自己是最好、最有帮助、最有益处，那么我们也要照样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所以这是积极的去向别人行善。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所教导的正面的形式跟其他宗教所提出的负面的形式有什么差别呢？首先，负面的形式是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把你自己所恨恶的事加在别人身上，这种是消极的，这可能可以因此隐退，不冒犯，不激怒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把自己恨恶的事情加在别人身上，可能我们这样做，我们可以说就不至于冒犯别人，不激怒别人，但是也因此并不成就任何正面的良善。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做的话呢，并不成就任何正面的良善。然而耶稣所教导的正面的形式远比负面的形式彻底和积极的多。这个正面的形式包含了负面的形式在内，而且这个正面的形式就针对不去行的罪，这是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所说的。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这个我们叫 sin of omission， 不去行。我们知道应当行善却不去行，所以我们刚刚说那个负面的形式不成就任何正面的良善，但是这个正面的形式就针对这种不去行、知道应该行的善却不去行来提出一个积极的去向别人行善。同时这个正面的形式也针对过犯的罪，sin of commission， 也就是说通常我们犯罪都是一种过犯，也就是说没有达到神的标准那这个没有达到，往往我们是违背神的标准。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个就是属于过犯的罪。因此律法，特别是摩西的律法，也就是根据十诫制定的，前面四条是关于与神的关系，后面六条是关于与人的关系，而这后面的六条可以以爱人如己来做出一个摘要。那所以这个耶稣进一步发展这个经律是耶稣所提出的经律是进一步发展爱人如己的命令，不但针对不去行的罪，知道善却不去行，也针对过犯的罪，知道律法却不遵守律法。所以 这个正面的形式是负面的，不向别人行恶，而正面的积极向别人行善。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负面的形式可能可以不冒犯不激怒别人，可是不成就任何正面的良善。而正面的形式一方面是不向别人行恶，但是更是积极的向别人行善。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金律虽然是着重在和人的关系，但是律法本身很清楚的强调，我们必须首先有跟神一个对的关系，必须首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我们才能够爱人如己。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靠我们自己能够真正达到爱人如己，但是当我们先真的是愿意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亲密的关系，尽心尽性尽意的去爱神，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神就是爱，我们也就能够以神的爱去爱人，那么特别是能够像我们对待自己一样的去爱别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用四个说明，或者说四个例子来说明他要求门徒所活出来的一个彰显爱的生活，这种爱是如何。第一个例子就说明了在受苦的时候拒绝报复，因为有这种拒绝报复的态度，使门徒愿意接受可耻和可以受伤害的情势。耶稣要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不以报复来满足自己，宁愿接受侮辱，并且愿意放弃报复到一个地步，甚至愿冒受更多苦的危险。这是一种完全的自我牺牲，也就是舍己。这种的自我牺牲是一种完全把自我舍弃，所以也就是舍己。第二个例子说明门徒必须不寻求自我的满足，乃是要拒绝争夺自己的权利，拒绝抓住自己所拥有的地上的财物不放，甚至甘愿撇下一切所有的。不但拒绝抓住自己拥有的财物不放，甚至还甘愿撇下一切所有的，这也是一种完全的自我牺牲所做出的行动。第三个例子也是类似，说明对任何有需要来寻求帮助的人，包括仇敌在内，门徒都应当拒绝抓住自己所拥有的地上财物不放，而真实的预备好，愿意跟有需要的人分享，而且是慷慨的给予。这再次是一种完全自我牺牲所做出的行动。第四个例子，耶稣说明，可以说也为前面三个例子算是一个摘要，爱给予是一个爱的行动。当门徒愿意付出的时候，这个给予是一个爱的行动，目标是要帮助别人，对别人有利益，完全不期待归还。如此单单是以别人帮助别人，对别人有利益为目标，所以就完全不期待归还。那这也是一种完全自我牺牲所做出的行动。 因此我们已经说明了耶稣用这四个一种所谓夸张式的表达，而且他的用词是一种绝对性的用词，借此来传递要点，来表明他要求的耶稣要求的伦理是一个彻底彰显爱的生活，是一种完全的自我牺牲，也就是舍己 deny yourself， 也就是说把自我完全的舍弃，这是耶稣自己所立下的榜样。耶稣曾经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来是来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他舍了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偿付这个罪的刑罚，来拯救我们。所以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也必须是如此。因此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次，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之后，耶稣开始告诉门徒他必须受害，而且被杀害、被捉拿、受害，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耶稣这个彼得就提出这个反对，他甚至拦阻耶稣，主啊万万不可。但是耶稣就很清楚的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必须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来跟从我。所以这就是耶稣要求他的门徒活出的一种彻底彰显爱的生活，乃是完全的舍己牺牲自己，也就是说舍弃自己，完全的自我牺牲。然后耶稣就用金律来为这四个例子做出一个摘要。耶稣所提出的这个金律是一个正面的形式，提供一个很有力但是很有弹性的格言，就帮助我们在千百种不同的情况之下做出道德的选择。耶稣教导的金律是进一步发展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爱人如同自己的命令，他要门徒在决定他们如何对待别人的时候，首先思考他们愿意别人怎么样待他们。而耶稣这个要求不只是公平的对待别人，乃是要像对待自己的时候总是寻求什么是对自己最好、最有帮助、最有益处的，所以也要这样去对待别人。这是负面的不向别人行恶，而正面的积极的去向别人行善。所以这个金律，我们再一次说，不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随自己的私欲的那一种的爱自己。其实我们在应用这个金律在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神要我们爱人如同爱自己，不是要我们自私自利的爱自己，而且随自己的私欲那种的爱自己。但是我想我们人的罪性就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所以我们喜欢吃冰淇淋，我们说啊要爱别人如同自己，我们也要等于说把我们喜欢的给别人，或者说我们喜欢就是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我们的喜好是一种不好的喜好啊，吸烟抽烟、吸毒等等之类，那么我们说哦我要爱别人如同自己，这些都是罪，本身是神的律法所 所定罪的，所斥责所定罪的。真正爱自己的人是晓得怎么样，就是人类的天性，晓得怎么样去照顾自己，晓得怎么样去寻求对自己最好、最有帮助、最有益处的。所以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一定是愿意自己，譬如说在身体上是有个健康的身体，那么吃东西要有节制，有害的食物一定不吃，那么这种怎么样来保护自己，我们也应当这样子去对待别人。但是我想我们寻求对自己最好、最有帮助、最有益处的，乃是应当是在属灵方面。我们如果在属灵上，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远离罪，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可以活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那我们寻求这样的对自己在属灵上最有益处的属灵的成长，我们也要如此对待别人。所以我想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要寻求自己属灵上最有益处、最讨神喜悦的事情，而且远离罪恶，那么我们也这样子来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劝诫别人，我们就会去跟别人分享真理，我们会把神的真理去跟别人分享，或者说是去教导别人，我们会为别人祷告，我们为别人的悔改，为别人能够有真正对神真正的信心，也就是说别人真正愿意完全的信靠神、完全的顺服神等等。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是特别是属灵上寻求对自己最好、最有帮助、最有益处的，那么我们就会积极的也这样去向别人来对待别人啊，积极的向别人如此的来行善，并且我们就不向别人行恶，我们不会去论断别人，因为我们不愿意别人来论断我们自己，我们也就不去论断别人。我们愿意别人尊重我们，我们也就尊重别人。所以这个经历正面的形式，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见，当我们真正有这样的智慧来把这个经历的这个原则在我们生活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来应用，做出一个道德的抉择，关键就是这是一个道德的抉择，那我们绝对是不向别人行恶，而是积极的去向别人行善。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格言，很有力，可是很有弹性，可以帮助我们在千百种不同的情况之下做出道德的抉择。因此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去遵行。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听完了，我们生活里面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是在要对待要决定要怎么样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个经律。当我们去论断人背后说人家闲话，我们对人有苦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经律？我们大概想都不想，因为那种都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行为。可是当我们真的爱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爱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真正懂得爱自己。我们真正爱自己的人也一定会爱别人，这是耶稣所谓的进一步的来发展这个爱人如同自己的命令，耶稣所给予的一个正面形式的经律。至于前面所提出的四个例子，我们已经说了是用一种绝对性的用词来传递要点，基本的这个中心的信息就是彻底彰显爱的生活是一种完全舍己。 完全自我牺牲的生活。那这种完全舍己、完全的自我牺牲，就带出我们在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行动。我们已经说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基本上描述的爱也就是一种舍己的爱，不以自我为中心，是愿意自我牺牲。但是这种舍己的爱不是前面所说的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可是却没有爱。我们可以在外在的行动上做出很大的牺牲，但是里面没有一种真正的自我牺牲。所以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个不张狂就是不自高自大，不做害羞的事。这些都是一种不以自我为中心，不计算人的恶等等。那我们如果有这种的舍己和自我牺牲，那么耶稣就用这四个例子来描述我们不报复，不但不报复，还愿意放弃报复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冒更多受苦的危险，宁可接受别人的侮辱也不报复，甚至愿意冒更多受苦的危险。而且我们不寻求满足自我，我们也不争夺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不抓住我们拥有的地上财物不放，我们甘愿撇下一切所有的，所有来寻求我们帮助的人，所有有需要的人，甚至是我们的仇敌，我们都随时预备好，而且是真实的，从心里面的乐意的把我们所拥有的去跟别人分享，并且是一种慷慨的给予。爱本身是一种给予，这种的给予是一种不自我中心，而是完全以别人的利益、别人的好处来考虑。所以当我们给的时候，就完全不期待归还。我想这些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所遇见的各种的处境，生活的处境，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我们可以怎么样在生活里面活出这种真的是彰显爱的一种生活。当然我自己很清楚，这需要圣灵的帮助。我真是经常觉得我们可以有理性的了解，我们甚至可以觉得自己好像都懂了，都明白了，但是我们就算是明白的正确，明白的清楚，然而当我们真的要遵守的时候，我们真是很缺乏真正的智慧。我们怎么来把我们学到的原则、真理的原则在生活实际的状况当中来应用呢？我们现在面对这种的处境，应该怎么样把圣经这些关于爱的原则，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在这个处境之下，我们要决定我们是应当怎么样去按着这个真理，什么真理的原则，到底哪一个真理的原则是现今这个处境之下是适用的、合用的，或者说我们有时候知道好几就是说面对这个处境，真理的原则可能我们晓得一些，但是哪一个是现在这个处境最合用的呢？这些真的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没有圣灵来帮助，其实我们就是有知识， 也有了解，我们还是不能够去行。当然，很多真理，当圣灵真正开我们的心，给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属灵的领悟，那时候我们也就真的是好像知道这个好像有一条路就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就真的知道怎么去做。但是这种真正的了解呢，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可以凭空在那边去绞尽脑汁去默想，这是要配合我们生活的处境。我自己真的是最近，特别最近这一年来，我从我生活的经历当中，我才对于很多圣经的真理有了真实的那种，好像那种真的是叫做真的是柳暗花明啊，真的就是忽然豁然开朗的一种的了解。而且这些真理本身真的是就是会融会贯通，意思就是说不是好像一些条例而已， do's and don'ts， 那是背后神的真理，其实真的是连贯在一起的。那当一旦你的心被圣灵这样子来光照来教导的时候，就一下子豁然就开朗，就说一下子就明白了，然后就晓得说该怎么去做了。那我觉得耶稣他自己本身所立下的爱的榜样，确实他要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活出这样的爱。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首先就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那么不但我们要在整个耶稣所买赎回来的这个信徒的团体，这个弥赛亚的团体教会当中，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但是显然耶稣也要我们去爱所有的人。但是我们真是在应用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智慧，什么是爱，怎么去分辨是真正对别人最好、最有帮助、最有益处的。也许别人并不领情，意思就是说可能别人不认为如此，但是如果真的是我们有神真理的话语以及圣灵真理的圣灵来指示我们该怎么样去按真理来向别人显出一个真正的爱，那么我想这是我们要竭力的去效法耶稣来活出的一种彰显爱的生活。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我们看到耶稣从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应当怎么样爱仇敌，到今天耶稣更扩充的来讲解什么是他要求门徒所活出的爱。主啊，我想我们都可以好像朗朗上口，可能都可以把这些话讲解的讲解的可以说头头是道。主啊，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活出来，我们需要活出这样的爱，但我们不但没有能力，更是缺乏智慧。我实在真是觉得说我们需要向你求智慧。雅各书说，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就可以向那厚赐予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求，就必赐给你们。是的，天父，我们真是需要智慧，需要从你而来的智慧。当我们明白了当我们学习了你的真理的话语，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属灵的领悟，需要圣灵给我们应用的智慧。我们真的是不可能离开圣灵的教导 来遵行，来明白神的话，来遵行神的话。我们愿意效法耶稣，活出一个真正彰显爱的生活。求主，你真是来鉴察我们的心，给我们属灵的了解，并且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属灵的见识、属灵的洞察力。所以上次我们讲到爱的时候，使徒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希望他们的爱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在真理的知识跟属灵的见识上能够不断的使他们的爱可以增长。主啊，所以我们真的还是需要常常来默想这些真理，并且借着默想，求真理的圣灵真是来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真是渴望我们可以活出像我们的主所活出的真正彰显神的爱的一个生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